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首先，请弟兄姊妹和我看一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八节，《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好，大家和我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只是我先前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着基督。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那么今天早上呢，我愿意以这一段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今天呢是十二月的第一个主日，在美国呢，一进入到十二月，就进入到美妙温馨的圣诞佳节。那么这个节日呢，我们知道都是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而带来的。可能我们弟兄姊妹大都收到我写给大家的关于圣诞的这一封信，也正在这个信的开始，我就是跟大家讲到了，就是说这个节日是耶稣基督的，因着耶稣基督的诞生而来的。那么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人类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现在我们的纪元都是按照耶稣诞生的元年开始的。那么耶稣诞生之后，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改变，给人类带来了爱，带来了平安，带来了盼望。我们看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因着耶稣的生命发生了改变，有多少罪人得到了拯救，有多少绝望的人得到了希望，有多少破碎的家庭得到了团圆，有多少失丧的灵魂得到了寻回。所以说古今中外啊，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和主耶稣基督相比啊，没有哪一个人的影响比他更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那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神赐给我们的一个信息，那就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借着这个信息，我们能够进一步的认识这位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好，第一点，我们来看只有耶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节，这里这样讲的：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只有耶稣。保罗在这里借着这句话来勉励提摩太，要他相信在宇宙中间只有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什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恩节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厦大的教授，一位他来和我交谈。他对我说，他说他接触过基督教以外的其他宗教，他感觉到其他的宗教大都不排他。他说为什么？他说我就有点不大明白，为什么你们基督教排斥其他的宗教呢？那我跟他是这样讲的，我说因为我们所信的是真理，既然是真理就一定会排他。这并不是说我们故意的是要去排他，而是真理本身就有排他性。就好像一对父母指着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儿子，那么他们所说的这是一件事实，是一个真理。既然这个孩子是他们的儿子， 这本身就排斥了其他人不是他的父母一样，这是一样子的啊。而其他宗教所信的大都是相对的，既然是相对的，就不是绝对的真理啊。那么绝对的真理是一定会有排他性的。我们所信的神呢，是一位绝对的，是宇宙中间唯一的真神。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第一步啊，就是要抛弃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偶像，一心来仰望这位独一无二的神，这位唯一的真正的救主，并且相信他能够使我们脱离罪恶，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难处，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不但如此，我们如果真的能够舍弃一切耶稣之外的东西，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做主做王，我们就能够胜过一切的罪恶和试探，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胜了世界。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只有耶稣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开端。那第二点呢，是只知耶稣，只知耶稣，只知道耶稣。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二节，那么这里讲了一段话，是保罗所讲的。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这里讲到，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只有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最值得我们知道的，是最值得人类知道的。我们如果知道一切，我们有许多的学问，但是唯独不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就还是愚昧人。我们所信的这位奇妙的神呢，是无限量的神，不是我们这有限的头脑啊所能够完全了解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我们就知道了一切。因为什么？因为父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这是圣经所说的。你真是知道了耶稣的话，那他是打开人类一切知识学问的钥匙。你知道他，知道他钉十字架，你就知道了一切啊，知道了一切。那么有一次，美国的布道家穆迪，他到一个监狱里边去布道，那么他用这句话，他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他用这句话来向这些囚犯们来传福音。那么后来，其中的一个囚犯呢，受到很大的感动，那么当场他就决定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并且他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愿意施行拯救，而且相信神已经救了他。后来他出狱之后，他一生都为主传福音做见证，领人归主，神也借着他拯救了不少的灵魂。那么今年五月，我有机会去参加那个州的那个 早餐会、啊、早餐祈祷会。那么在那个会上做见证的一位牧师，他是 New Hope， 就是新希望这个教会的牧师，他过去就是监狱中的一个囚犯啊。那么在他身上真是大有见证，那纯粹是复活的见证，是生命的见证。他原来是个何等样的人，是吧？在监狱里是个囚犯啊，判了好几年的刑，在监狱里 度过了好几年，后来是因着牧师到监狱中去布道，他接受主了，他蒙恩得救了。后来出狱之后，他就到 New Hope Church 去崇拜，以后他就完全变成一个新人了，那简直就是脱胎换骨。以后他就在教会中参加侍奉，他主要做这些监狱布道的工作，因为他有切身的经历，那他转过来到监狱中去传福音，领人归主， 然后他做那些青少年的工作，挽救那些失足的青少年。那后来呢，慢慢的他成为牧师，现在他完全是另一个人，啊，在监狱中多少年改变不了他的，耶稣基督改变了他，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另外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7章，在27章里记载了，当本丢比拉多他决定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之前，他曾经征求那些百姓的意见，啊，说是到底释放耶稣呢，还是释放旁边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巴拉巴，是吧？说到底是释放他呢，还是释放这个巴拉巴这个囚犯呢？那么这些犹太百姓当时是定义要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他们就高声喊着说，释放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啊。后来比拉多呢，为了讨犹太人的喜欢，他宁肯丧掉自己的良心，他就释放了这位巴拉巴，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巴拉巴呀，他是个杀人作乱的人，是一个强盗。据早期教会文献记载呀，这个巴拉巴呢，他释放之后，那么他内心呢是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因为什么？他知道是耶稣基督替他死了，本来是应该他死的，但是耶稣基督替他死了。后来他就悔改，彻底的悔改信主。那么以后他终其生啊，在他一生中间，他到处为主传扬福音，做见证。他一生最多的只传扬八个字，就是主为我死，我为主活。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追求认识主的第二步，是应该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无论在个人，在我们家庭，还是在我们工作侍奉上，我们都尽自己的本分。主既然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么我们就应当为主而活，爱主更深。这是第二点，只知耶稣。第三点，只见耶稣，只见耶稣。那么这句话呢，是从这个马太福音第17章18节中来的。这里讲到，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里呢是说到主耶稣呢是带他三个比较亲密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有一天到山上去祷告。那么在山上呢，主耶稣基督就变了相，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服洁白如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有摩西，有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啊。当时呢，彼得看到这种情况，哎呀，他觉得非常好，非常享受。所以他就在这说了一句话，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如果愿意的话呀，我要在这里搭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啊。那么这个时候天上有一朵彩云飘了过来遮盖他们，有声音从天上下来，从云里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这些门徒看到了之后，马上都伏伏在地，非常的害怕。后来耶稣进起来对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真是轻轻地抚摸他们，让他们起来不要害怕。这个时候他们睁开眼睛一看呢，说这里讲到说，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所以我们借着这件事情啊，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主耶稣并列的。彼得当时有一个误会，他觉得应该搭三座棚，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一座为耶稣。那么这里呢，我们知道摩西是代表律法的，以利亚呢是代表先知的，主耶稣是代表恩典的。彼得说，我可以把他们三个并列，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神立刻就纠正他，有一朵光明的云彩过来遮盖，从云彩里发出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请弟兄姊妹在这里注意，这里是听他，不是听他们， 是听主，不是听别人。在这里就启示我们呢，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听到或者是传道的，以及在我们的工作或者是生活里边，都应该不看人，不看环境，只看耶稣。神不许我们的神呢，不许人把他的儿子和什么其他人并列，哪怕就是神所大用的忠心的仆人，比如说摩西和以利亚。虽然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说摩西在神的家中尽忠，我们也看到以利亚也是在神的国里是大有忠心的先知，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仍旧是神的仆人，唯有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于那些神忠心的仆人，我们应当尊敬他们，但是呢，不能高举他们，不能崇拜他们，就是把他们摆在与神同等的这个地位上也是不可以的，这是神所不允许的。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看到天主教把玛利亚举到那么高的地位，这是不合宜的。我们可以尊敬玛利亚，是吧？但是我们不可以崇拜她，我们更不可以向她祷告，因为只有一位中保，别的是不可以做中保的。所以我们看到，你就是把什么人摆在与主同等的并列的地位上，都是不合适的，都是神所不允许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那些神所大用的、对主忠心的人，也绝不允许人高举他们过于基督，或者把他们摆在与神的儿子同等的这个地位上。我们从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那个信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哥林多人呢，他们在那边是分门别类啊。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还有的说我是属基督的等等。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就责备他们说保罗算什么？保罗不许人高举他，像高举基督一样；他不许人属他，像属基督一样；他更承认自己算不得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所当有的存心和态度。你不管是谁，不管是谁啊，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存心和态度。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侍奉主，当我们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叫人属我呢，属某一个人呢，还是属基督呢？是叫人看见基督呢，还是看见我呢？还是叫人只见耶稣呢？那么这是值得我们经常省察和注意的。凡专心的仰望主，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的人是有福的，这样我们对主的认识就会更进深一步啊！只见耶稣。好，第四点，只圣耶稣，只圣耶稣。这句话呢是来自于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九节，那里说只剩下耶稣一人。那个故事呢是记载的是什么？我们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的。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开始就记载了一个行淫的妇人被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拿住了，是吧？抓个现行，然后呢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他们不怀好意的试探耶稣，说按照摩西的律法应该把这个女人打死，用石头打死，你看怎么办呢？来难为耶稣。那个时候耶稣怎么回答都不好，如果说按摩西的律法是应该把他用石头打死，那么这一点呢，他们可以说耶稣没有慈爱，或者他可以告耶稣违反了罗马的法律，是吧？因为犹太人是没有杀人的权柄的。如果耶稣说不可用石头打死，他们又可以说耶稣违背了摩西的律法，他们就是要抓耶稣的把柄来告他。 来杀他，他们实在是不怀好意。后来主耶稣基督啊，没有说是可以还是不可以，主耶稣基督只是很智慧地回答了他的一句话，而且这句话是大有权柄的。主耶稣只是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是吧？谁没罪，你们先丢第一块石头。这句话是摸到了许多人的良心，所以他们就一个个从老到少的悄悄地溜走了。最后呢，在这里讲到只剩下耶稣一人在那里，这个就是这句话的背景。这里啊，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爱，他对你我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患难逼迫或者是痛苦忧伤的时候，常常是只剩下耶稣一人在那里，在我们旁边啊，来体恤我们，看顾我们。主的爱实在是超乎万爱之上的爱呀，是我们难以测度的。我们许多在生命里经历主的人都没少经历这一点。真是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忧伤病痛的时候，真是有时候孤单的使你感觉到只有耶稣在那里啊。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呢，千万不要忘记神的恩典，更要体会主的这种怜悯的心肠。在不断的追求认识主的过程中啊，我们不但要把一切坏的东西去掉，甚至连我们自以为是好的东西，只要是在主以外的都要除掉，直到我们追求到最后只剩下耶稣一人，我们这样才能够体会到他是我的一切这句话的真意。一会儿我们唱赞美诗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一切，就唱出了这个意思。那么基督徒，我们如果追求到这个地步，没有别人，只剩下耶稣一人到那里了，你如果真是到了这个地步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得释放，那个时候你患得患失的心都没有了。虽然如此，但是你会像保罗感觉的那样说，虽然我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了。这是在基督徒信仰的这一种辩证啊，这是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的经历。那么只有这样，我们才由于不断的加深对主的认识，最后到达得着主耶稣自己那个地步啊。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去追求。我现在我看到我们教会这一点哈，好多弟兄姊妹真的对神的话已经开窍了，已经进去了，很可慕，很可慕。这是神的话，神的话的力量，是吧？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啊，所以这个是令我感动，也令我感到欣慰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纪念救主耶稣降世的日子里，让我们能更多的认识耶稣，经历基督，活出基督。那么这样，我们就能把我们的荣耀归给了那在天上的至高之处的父神，那么神呢也会将那属天的平安赐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最后我们归结的这句话，在至高之处，大家和我一起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今天我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下面我们还有领圣餐，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感谢主。好，请弟兄姊妹和我低头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就是力量，你的话就是智慧，你的话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要牢牢地抓住你的话，记住你的话。主，我们也相信 你的话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让我们知道从只有耶稣最后到只剩下耶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不断的追求，让我们最后到达一个地步，真是能够和保罗所说的那样，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主，我们巴不得都能够得到这个至宝。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牧师的证道，下面请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圣诗，耶稣基督是我一切。
好，下面是我们领圣餐的时间，请各位执事到台上来。 各位弟兄姊妹，圣诞节是我们欢庆救主诞生的时节，但是呢，主耶稣基督愿意我们更多的纪念他的死，所以我们每个月我们都有领圣餐的时候。那么因为圣餐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与再来，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圣餐中的饼象征着主的身体，圣餐中的杯是象征着主的血，因为主这样说，我这就是我的身体，这就是我的血。我们基督徒呢，也借着领受圣餐，让我们纪念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基督，也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大爱，让我们能够更忠心的侍奉主，来传福音，来领人归主，来警醒祷告，一直等到耶稣基督的再来。那圣餐呢，也是我们基督徒基督身体的团契，凡信而受洗的人都有资格来领圣餐，来纪念主。我们也当然也欢迎那些还没有受洗的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你们和我们一起来参加这圣餐的聚会。虽然你们暂时还不能够领受圣餐，但是你们却是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来祷告、来感谢我们的神。好，现在请弟兄姊妹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一起来低头静默，在主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恳求圣灵的光照，求圣灵的光到我们心里，照亮我们内心的幽暗，驱除我们内心的污秽。主啊，我们也恳求主借着他的宝血洁净遮盖我们的罪，包括我们那些隐而未现的罪，求主怜悯我们。亲爱的主啊，当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不能不敬畏你，因为我们是在面对你。主啊，你的目光检查我们的肺腑，我们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的邪情思念，主都逃不过你的眼睛。主啊，我们到你面前来，我们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若不是他宝血的洁净和遮盖，我们怎能面对你？主啊，我们恳求你用你的宝血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再一次洁净我们。主啊，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一个月里边，我们常常会犯下这样那样的，或者我们有意无意所犯下的罪，主啊，就求你洁净，求你赦免。主啊，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慈爱，主，求你悦纳我们。主，今天我们要在这里来领受主的身体和宝血，来纪念我们的主。主，求你悦纳我们的心。我们如此的悔罪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一起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在圣经上记着说，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耶稣和他的门徒吃了逾越节的宴席之后，就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好，现在我要确定一下，是不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已经领到饼了？没有领到的请举手，我们的执事可以把饼送到你的手里。有没有？好，大家都拿到了。好，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身体。请坐。在同一夜，我们的主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的门徒说：这是我的血，是为你们流出来的。
好，现在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拿到，都领到杯了？没有领到的请举手。好，大家都领到了，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领受主的杯。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基督的身体，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在一起彼此联络，做肢体来共同建立你的身体。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团契，让我们弟兄姊妹在爱里边来享受，在爱里边互相支持，互相勉励，互相配搭，来侍奉你。主啊，求你的灵让我们合一，让我们的身体也借着我们的侍奉渐渐的长大，长成蒙你喜悦的身量。主，我们相信这样的侍奉，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祷告是蒙你的悦纳的。主啊，谢谢你，这是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享受他，可以得着他，让他常常的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与侍奉。我们如此的感恩，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请大家把杯子传向两边，我们